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最近读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小女孩第一次听了白雪公主这个神话故事，她对这个故事很痴迷，甚至无法自拔。回家以后，她对她妈妈说，妈妈，我刚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神话故事，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小女孩把这个故事给她妈妈讲了一遍。我总是容易把白雪公主和睡美人混淆了，感觉他们很像，所以我特意找咱们教会里的一个孩子确认了一下白雪公主的故事情节。那七个小矮人保护着白雪公主，不让邪恶的皇后伤害她。有一天，趁小矮人们去矿里干活的时候，那个邪恶的皇后乔装打扮自己来到白雪公主的小木屋前，她引诱白雪公主买一个有毒的苹果，结果白雪公主上了当，咬了一口，陷入昏迷当中。那个小女孩忽闪着大眼睛，讲述白雪公主是怎么躺在玻璃棺材里，然后白马王子骑着他的白马来了，他看到了白雪公主，就下了马，走到她跟前。随后他轻柔地拿起她的手，亲吻她，使她又活过来了。这是一个多么动情的故事。浸信会的人是不会写这样的故事的，因为这个故事的感情太丰富了。开个玩笑。白雪公主活了过来，那个小女孩说，妈妈，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她妈妈说，当然知道了，他们从此就幸福快乐地一起生活了。小女孩天真无邪地说，不是，妈妈，他们结婚了。虽然这个小女孩没意识到，但她只说对了一半。结婚与从此幸福快乐地一起生活并不一定是同义词。我在上一篇道里讲到有两个人相爱了，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在结婚成为丈夫和妻子之前，彼此从来没见过面。是亚伯拉罕差派仆人去他遥远的家乡，为他的儿子以撒物色一个妻子。那个仆人去了，没花多少时间，他就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符合他的祷告祈求。这个女子给他和他的骆驼饮水喝，他把这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带回家。那时以撒正在田间默想，以撒抬头一看，看到仆人带着人回来了，这个女子骑在骆驼上。利百加也看到了以撒，我们都可以想象他们穿越田野，以电影里的那种慢动作跑向对方，然后拥抱在一起。哇，我们上次讲到了创世纪24章67节，经文说，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然而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个起初如此完美的故事，后来却变成了一种折磨。就像有个人写的，他们的婚姻就像一把小提琴，琴弦还连着，但音乐已经停止了。为什么一个如此美好的婚姻最后被搅和了呢？为什么一开始像神话故事一样的美好，最后的结局 差不多变成了一场灾难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双子记中找到，也就是在他们那两个儿子的身上可以找到。这个双子记的故事是从创世纪第25章开始的，我给这一章加了一个标题，叫出生和分歧。我们先从第20到21节开始。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我们上次提到过以撒的祷告，现在请跳到第26节的后半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在第20节，以撒是40岁，而现在根据第26节，以撒已经60岁了，也就是说，利百加有20年的时间不能怀孕。在这20年中，他在耐心等候，而以撒恒切地祷告神，祈求神成就他自己的应许，让他们能有自己的孩子。以撒是犹太人先祖中的一位，从他的后裔中将诞生弥赛亚，所以他为此祷告。此时在这个家庭中，以撒和利百加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在这20年期间，利百加耐心等候，以撒作为家庭属灵领袖切切祷告神，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我们会以为经过这20年的生活，他们的关系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知道他们的祷告蒙应允了，请看第21到23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这就是对祷告的应允，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我能想象利百加在听到这个后都快晕了，不过神很快又接着说，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请注意下面这句话，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最后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过会儿再讲这个。现在我们接着看看利百加生孩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请看第24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我很喜欢果然这个词，因为这很可能让他们感到非常意外。现在来看第25节。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这个孩子浑身毛茸茸的，就像个毛球一样，而且浑身通红。我想大家肯定马上就喜欢上这个孩子了，他们把他叫以扫。以扫是红色，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有毛的。现在我们继续看第26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接生婆，看到第一个孩子出来以后，还有一个孩子抓着他的脚跟，你会作何感想？经文告诉我们说，正因为如此，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是取代者，或者是排挤者，意思是替代他人的位置。也可以把雅各解释为抓住脚后跟的人。取代者的意思是替代他人的位置，所以雅各是将来要取代头生儿子那个位置的人。通常长子会有特别的祝福， 所以这会打乱先祖家谱的次序。雅各抓住哥哥的脚后跟，就好像是在征战，说，不，我要成为第一个。但他还是晚了一步，是第二个出来的。这两个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些时间，在这期间，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等到我们看下一节经文的时候，一晃已经过了60年。请看第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孩子们长大了，以扫成了技艺娴熟的猎手，经常在田野里活动。他体格健壮，是个爱好运动的人，喜欢外出打猎，技艺高超。他常常待在野外，不爱猫在家里。人们会常常听到以撒夸奖他这个勇敢的儿子。以扫打猎时可以说是箭无虚发，他会同时扛着3-4根木头去修理篱笆。他是爸爸的最爱，以撒会骄傲地说，这就是我儿子。第27节后半节告诉我们，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在教养孩子方面，恐怕最可悲的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25章28节。这节经文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以撒自豪地看着这个首生的儿子，固执地不接受雅各会得到祝福，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就像现在的很多父亲一样，你能很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儿子的那个自豪。然而可悲的是，这节经文暗示出了一种分歧。经文说，以撒爱以扫，利百家却爱雅各。在利百家看来，以扫总是把外面的泥土带进帐篷，如果有什么东西打破了的话，他知道那一定是以扫干的。但雅各却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儿，他喜欢陪着妈妈待在帐篷里，很贴心，总是能帮上忙，所以利百家很爱雅各。经文所描述的父母的这种偏爱，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苦果，这不仅会给婚姻带来分裂，而且最终会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和。他们都是偏爱其中的一个孩子，而不是两个孩子都爱。在这里，我要对在座的所有父母说一点，不管你的孩子是3岁、13岁，还是已经成家立业的30岁的孩子，他们对你过去所说过的话依然念念不忘。我相信你肯定知道，当初你把他们与其他人做比较而批评他们的话，他们会一直记得。也许你曾经对孩子说，你姐姐的数学课从来不会低于70分，她总是考到90分以上。或者，你哥哥总是把他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你怎么总是这么邋遢？这就是基于对比之后的批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心存苦毒，也会根据父母的特点投其所好。我能想象，如果以扫想让父亲开心是很简单的，打一只野鸡拿回来，给父亲做好端上去就行了。以撒会说，这就是我儿子。然后可能会对以扫说，儿子，你想要点什么？如果雅各想让母亲开心，那也很简单，他可以说，妈妈，今天我来做晚饭，我要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然后伸出胳膊搂住他妈妈，这一定会让利百家高兴得不得了。以扫和雅各都学会了怎么利用父母这方面的分歧，在第27章，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种分歧每天都在与日俱增。请大家注意这一章中所描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对待属灵事物的不同态度。请看第29节。 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雅各在厨房里，而以扫外出打猎。我想他们彼此之间都看不起对方。对于雅各来说，以扫是个粗俗鲁莽的家伙，吃起饭来就像个野蛮人。而对于以扫来说，雅各就是个娘娘腔，成天待在家里做饭，围着妈妈转。顺便说一下，我还真希望自己会做饭，因为一旦我妻子有点什么事儿，那我的麻烦就大了。我可以靠花生酱和果酱三明治活着，如果我确实想改善一下生活，那我可以做个烤芝士三明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们有多少会做饭，但如果你说你会，那我打算去你家验证一下。我们来看第三十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的字面意思是红色，和本圣经在备注里说明了。我们继续来看第31到32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长子的名分到底是什么。在旧约圣经中，有几处经文提到了长子的名分，比如《申命记》第21章和《历代志上》第5章。我们知道这与物质方面和属灵方面的祝福都有关系。第一个出生的儿子得到长子的名分，父亲死后他将得到双份的遗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得到长子名分的人将成为家庭的属灵领袖，是属灵的带领者。以扫是个属世界的人，是个属肉体的人，他对成为属灵带领者不感冒。这会儿他很饿，所以他说，我都快要饿死了，谁还愿意当什么属灵领袖？吃饱了撑的。以扫轻视属灵的事物，所以我们在第33节看到，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显然雅各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他渴望得到属灵带领的名分，但他为此不择手段。其实如果他耐心等候，他最终是可以得到的，因为神已经命定了这样的结果。现在请看第34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请注意这里所用的语言，他吃了喝了，起身就走了。以扫坐下来，狼吞虎咽的吃完了，抹抹嘴，起身就走了。他甚至都没想想他为此放弃了什么。实际上，直到后来他看到这对他的财产继承方面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才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伤害。第34节的后半节告诉我们，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也许你觉得我对以扫过于苛刻了，所以我想进一步解释一下。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我来给大家看看以扫这种属肉体的特性。请看希伯来书12章15到16节，尤其是16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又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节经文提到的淫乱的，意思是以扫丝毫没有属灵方面的愿望或者是鉴别力，他是个完全被自己的肉体欲望所左右的人。对以扫来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是要这点吃的还是长子的名分呢？是要这顿饭还是要属灵的带领权， 就是将来会诞生弥赛亚的这个家族的带领权呢？以扫的回答是，我要这顿饭。这真的很悲哀。大家要知道，在创世纪第25章这个地方，以扫可不是个信奉异教的亚玛利人，他是以撒的儿子，大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出生在这个家庭的时候，当时全世界没有人能比他拥有更多的属灵祝福。在继续往下讲之前，我先观察一下这段经文，总结几个属灵传承方面的原则。第一，敬虔的传统不会让后代自动成为敬虔的人。没有人能比以扫拥有更多的属灵传承，但是以扫却轻视他们。第二，不敬虔的人并不能阻止后代成为敬虔的人。这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26章，我想简略的把它过一遍。第26章讲述了以撒遇到的一次饥荒，他去了亚比米勒做王的那个地方，犯了与他父亲同样的罪。他妻子很漂亮，他担心那个地方的人会为了夺走他的妻子而杀了他，所以他告诉那里的人说他妻子是他的妹妹，而这正是亚伯拉罕曾经做过的事情。显然这种欺骗是从家里学来的。此时的雅各和以扫已经40-50岁了，他们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爸爸和妈妈这个撒谎的行为，这是一个不敬虔的例子。但我们发现这两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将成为属灵上敏感、有属灵分辨力的人。我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我们称之为父母恐惧症的年代。去年我的书架上一下子多了很多关于教养孩子的书。在座的岁数大一些的人知道，以前是没有这么多关于教养孩子的书的。但现在如果你走进书店，你会发现这方面的书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本来谋事众多，人就可以安居，有这么多书给你做参谋，应该可以安下心来了。但我觉得现在不是安居，不是让人安心，而是让人抓狂。有些书确实不错，有些书就真的不怎么样。在你读这些书的时候，可能会常常感到很困惑。你必须在神的引领下来学习对你有益的部分。对于这方面的恐惧症是有一个解决办法的，但不是从哪本书里找到，而是要明白神才是属灵欲望的赐予者。我们作为父母感觉好像一切都靠我们自己，但最终我们要懂得，无论孩子有多大，背后是神在吸引孩子来到他面前。你可能没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但你的孩子却有可能成为神大有能力的仆人。然而你还是要尽可能树立正面的榜样，在孩子决定要跟从基督的时候，来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障碍。我把下面这个部分叫做背叛与欺骗。请看第27章的第1-4节经文。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大家要知道，这样的祝福应该是一种公开的实践，这时候会有非常隆重的庆祝活动，家族的全部成员、仆人以及附近地区的人都会被邀请参加，这是一场盛宴。 以撒的儿子要在此时得到祝福，但实际上就是正式授予他长子名分的时刻。但是我们看看以撒打算做什么呢？他要偷偷摸摸地办这件事，仅限于他和以扫两个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呢？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第25章读的那句话吗？神在第23节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以撒有个问题，他非常固执地拒绝顺服神的旨意。他以为他可以偷偷地把这事办了，来违背神。所以他要把儿子叫来，在别人还没发现的时候来祝福他，这样雅各就来不及得到这样的祝福了。然而利百加在旁边偷听到了。现在请大家来看27章的5-10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味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第25章读的那句话吗？神在第23节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以撒有个问题，他非常固执地拒绝顺服神的旨意。他以为他可以偷偷地把这事办了，来违背神。所以他要把儿子叫来，在别人还没发现的时候来祝福他，这样雅各就来不及得到这样的祝福了。现在请大家来看27章的5-10节。 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味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下面这段话他很可能是在雅各耳朵边说的，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雅各就像他的母亲一样，在欺骗方面挺有经验，因为他在想，不过妈妈，这里有个问题啊，有一点我们忘了。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到十二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这里欺哄人的这个词，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骗子。雅各是在说，也许啥也看不见的父亲会因为我这样利用他而受到冒犯。雅各不想用这种方式来欺骗以撒，他不想利用他父亲眼睛看不见来欺骗他，所以他说，我不想这样做，我们还是要确保在他有疑问的时候能把这事圆过去，要想办法别让他发现。我们接着看第十三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他要因此咒诅你，那都由我来承担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直到第十六节。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这是为了防止以撒在祝福以后万一要拥抱雅各而做的预备。我们接着看第十七节，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越来越扣人心弦了，请大家看第十八节。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实际上是在问，你是哪一个？请看第十九到二十节。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完了，他们忘了应该再多等一会儿才对。雅各在想，我该怎么说呢？有了。请看第二十节的后半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哇，这简直是在亵渎神。神祝福了我，让我很快就达到猎物了。现在雅各把神也卷进来了。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一节。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以撒一点也不傻。我们来看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经文。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这是让人感到非常悲哀的一节经文。然后雅各眼看着自己眼瞎的父亲 在24节后半节，他说我是。现在请看第25到27节经文。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我想这对雅各来说可能比较难，也许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父亲第一次与他亲嘴，因为他父亲一直爱着以扫。这很可能让雅各感觉很心酸，甚至会掉下眼泪。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反正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我们来看第27节剩下的经文。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现在以撒要给他祝福了。在第28到第29节中，以撒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个骗局已经完成，但不幸的是，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实际上，我们看看紧接着的下一节经文就知道了。现在请大家看27章30到33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就在那一刹那，以撒马上就明白了，因此他大大的战惊。他在神的旨意面前已经挣扎了138年，而现在就算是他自己打算的祝福以扫这么个小算盘，也没有如愿，被雅各抢先领受了那个祝福。到了这个时候可真是热闹了。我们来看看第33节剩下的部分。以撒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其实现在以撒当然知道那是谁了，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请注意以撒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撒说的最后这句话说明他终于软下来了，等于是在说，以扫，我很抱歉，但是雅各将成为那个受祝福的人。现在以撒在神的旨意面前终于屈从了，终于服软了。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第34到38节经文中看到以扫的反应是什么。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以扫的反应几乎都有点歇斯底里了，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这是在撒谎，雅各并没有夺走他的长子名分，是他自己给的，上了雅各的当。你看他现在又夺走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撒可怜的话语中听到他内心的感受。我还能做什么呢？ 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这是鳄鱼的眼泪，要不是为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以扫是不会哭的。以扫之所以痛哭，是因为他现在意识到了他将损失一大笔财富，正如他父亲刚才所说的，雅各要继承大笔的产业，雅各要成为主人。对此以扫说，不，我想要这些。然而现在已经太晚了，他的父亲以撒接下来要发出预言，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预言，这不是对以扫的咒诅，只是预言将来要发生在以扫身上的事情。请大家看第39-40节经文。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我们继续看第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在以扫心中没有对属灵事物的渴望，他依然还是一个属世界的人，是个属肉体的人。导致这个家庭悲剧的原因，跟我们现在很多婚姻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两个导致婚姻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个在于男人这一方，一个在于女人这一方。首先，对于男人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叫做顽固。我想请问大家，有多少女士嫁给了顽固的人？反正我知道我妻子很不幸嫁给了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男人在明知已经完全迷路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肯停下车来打听一下该怎么走呢？我上周五晚上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儿，全家人一起开车去一个教会肢体的家里。很久以前我去过一次，我想，我知道该怎么走，我不需要打听路线。我车上没有地图，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就开着车转悠了半个小时，才停下来打听到底该怎么走。当我们到了那个人的家时，女主人说，真抱歉你们迷路了。我妻子说，哎，我现在知道你们这附近都有些什么路了。这就是婚姻不和。其次，对于女人来说，我想问题就是操纵人。现在该谈谈女人的问题了。丈夫放假的时候，妻子想让丈夫做点什么事以前，比如做一顿饭，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操纵人。为什么男人一般比较顽固，而女人一般喜欢操纵人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以前学过，就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犯罪，男人要辖管妻子。这种辖管是一种辖制，是一种顽固的行为。对于妻子来说，神说他们将恋慕自己的丈夫。女人的这种恋慕就是操纵男人，塑造男人。我们在以撒和利百加的家里可以看到这些，实际上这些东西破坏了这个家，它也会破坏你和我的家。现在我来讲讲家庭不和谐所带来的后果。我想谈三点。家庭不和谐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忧伤。请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26章，我们来看看第34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莫为妻。现在来看第35节，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这些女人不是他们部落的人，他们是迦南人，是信奉异教的人。父亲所有的娇惯和所有的疼爱 终将被孩子所鄙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已经长大，他们意识到了这里所包含的欺骗和偏心。当以撒祝福了雅各以后，我想他意识到，其实在多年以前，他是有机会与儿子雅各建立一种关系的，他有机会好好的去爱自己的儿子雅各，然而他却嫌弃他，转而偏爱以扫。此时的以撒，我相信他心里会感到很忧伤。现在雅各要成为下一个族长了，我想以撒会回忆起他与自己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时光，那是一种美好而亲密的关系。也许以撒想象着当初和父亲一起手挽着手去摩利亚山遵行神的旨意的那一幕场景，而现在以撒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这对他来说心里该有多悲伤。家庭不和谐所带来的第二个后果就是分离。现在这个家已经破碎了，两个儿子其实都已经失去了。以撒和利百加这一对夫妻几十年来曾经互相欺骗，互相撒谎。他们起初的时候就像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但到了现在，他们却生活在令人尴尬的沉默中。这种分离所带来的悲哀体现在27章的第42节中。经文说，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利百加要再次操纵事情的发展。在第43到45节中，他说，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弟兄姊妹们，让人感到悲哀的是，雅各离开将不是几天的日子，而是整整20年。他将永远也不能活着看到自己的母亲了。实际上，等到雅各再次回到迦南的时候，是雅各和以扫一起回来，来参加他们父亲的葬礼的时候。利百加总是按着自己的那一套方式做事，他惯于操纵人、掌控人。利百加没有信靠神，而是把雅各送走了，不知道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雅各了。家庭不和谐所带来的第三个后果就是沉默。我觉得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直到第35章以撒和利百加埋葬在一起，圣经再也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名字。当以撒想偷偷地祝福以扫的时候，他还没到快不行的时候，实际上在那之后他又活了40多年才去世的。我不禁在想，在这最后的40年时光，以撒和利百加在一起的生活该有多么悲伤。当然了，利百加去世的要早一些。那么该如何解决家庭当中不和谐的问题呢？我给大家提议三个解决办法。第一是尊重，尤其是来自于妻子的尊重，不要操纵人。也许你嫁给了一个很顽固的人，也许你嫁给了一个不信的人，你感到与不信的丈夫之间的隔阂，你祷告他能早日信主。也许像利百加一样，你一直没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那么现在你能依靠神大能的膀臂吗？只有他才能掌管一切。第二个解决办法是针对丈夫的，就是要爱你的妻子。以弗所书5章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丈夫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第三个解决办法是教导。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需要明白，能让我们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的是神，不管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都在神的掌管中。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一个好榜样，因为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我来给大家读一首小诗，题目叫《小小的眼睛望着你》。这个诗保存在我的书房里，是一首写给爸爸的诗。不过我觉得这首诗也适用于未婚或结了婚还没有孩子的人。在你身边有信主时间不长的人在看着你，那么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下面我来念念这首诗。有小小的眼睛在看着你，日日夜夜在看着你，有小小的耳朵在留心听你说的每句话，有小小的手在渴望做你做的事情，有个小男孩梦想有一天会像你一样。你是那小家伙的偶像，你是智慧人中最有智慧的，在他的小脑袋瓜里从未怀疑过你，他完全信任你，对你的言行笃信不疑。当他长大后，他言行举止都有你的样式，就像你一样。有个天真的小家伙相信你总是对的，他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日日夜夜观察着你，每天所做的一切事都在为他树立榜样，因为这个男孩等待着长大像你一样。这就是双子记的故事，但实际上是一家四口的故事。这四个人实际上代表了四类人。以撒这样的人一直在拒绝着神的旨意，他顽固地抵挡神的心意，因为神的计划与他自己的不一致。利百加类型的人塑造着他自己的生命，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自己。像雅各一样的人活在谎言中，一直在欺骗人，欺骗妻子，欺骗孩子，欺骗老师，欺骗同事，欺骗上司。以扫式的人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不会拥有他。这类人没有属灵的见识和愿望，对于属灵的祝福不感兴趣。而对于你和我，要成为弥赛亚这个分支的一员，接受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亲爱的天父，我们何尝不是像利百加、像以撒、像以扫、像雅各这样的人呢？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肉体当中，为着自己的那个心中的计划的实现不懈地努力着，坚持着，顽固着。天父，呈现在我面前的这一家四口的故事是何等的悲哀。他们本来可以蒙受你极大的祝福，但是他们却各自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紧紧不放。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警醒！我们也曾经生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现在可能也生活在这样的光景中。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警示你的孩子们，让我们从这一家四口的经历当中领受那令人痛苦的教训。天父，让我们完全的去信靠你，完全的去顺服你，因为你的旨意必成就，而我们在这样的顺服当中必会得到你的祝福。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赐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来跟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来顺从圣灵的引领，让我们来遵行你宝贵的话语。谢谢天父，听孩子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 都是奉靠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